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透过旧约当中的先知的书信，看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光景，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，如何来跟随主，走真正的得胜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，26课。那这课呢有两章的圣经，47和48章，很奇妙啊，我们刚刚好碰到这个时代遇到的问题啊，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又有战争了，那这个时候呢和我们圣经的经文呢就相当的配合。我们在今天讲的圣经的当中呢47章和48章，一章是讲整个世界的情况，47章，另外一章是讲选民的情况。那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我们需要看清楚的，一个是世界的情况，一个是选民的情况。那在当下的这个世界的局势的里面，在世界这种的动乱的当中，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，从上帝给我们的智慧，能够看清楚这个时代的脉络到底在哪里？那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到底在哪里？那我讲上帝在时代的作为里面呢，有三个要点，一个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救恩的作为，第二个是在选民身上的作为，那第三个就是在非选民身上的作为。那这三个要点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来看，你会看清楚这个时代的脉络。这个时代到今天有很多政治评论的人说到了前所未有的乱局，因为之前都是大概一个区域发生战争，那现在呢是两个区域发生战争，并且这个发生战争的区域在以色列。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说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当中，那个战争是很大，死了很多人，但是呢仍然是区域性的。但你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一个我们所说的战争，那个战争的规模和死的人数远比俄乌战争要少，但是会对全球产生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震荡。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奇特的，本身就是很奇怪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上帝他选民当中的作为本身就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推动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的作为和整个历史的脉动呢是有直接的关联。俄乌战争、其他外邦之间的战争和整个的人类历史的推动呢是间接的关联。那只有在选民的推动当中和人类历史有直接的关联，因为这个一直指向什么呢？指向末日，指向外邦的数目满了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指向七年大灾难，然后整个犹太人在地上被逼迫，然后最后主再来。所以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脉络走到今天，走到我们这个时代，给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呢是更靠近末日。我不敢说我们会不会亲身经历，我不敢这样讲，但是呢我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晰，这个是事实。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主耶稣清楚地说呢，这个末日的乱象对于世人来说是混乱的，但对于选民不应该的。我们应当看到这个事情的痕迹。耶稣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发旺长叶就知道夏天临近了。那我们应当看到无花果树长叶这件事情世人看不见的，那这个是基督徒和世人不同的眼光。那这些眼光从哪里来？也从圣经的预言，从圣经对人类整个历史的描述，对世界的描述，对选民的描述，对救恩的这一个教导，从这里面来的啊。所以在我们所看的这个47章的里面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世界。那在中文的这个里面讲到审判巴比伦啊，那我前面我讲过的，巴比伦在39章之前已经有过审判，巴比伦国王已经到地狱的里面。那现在为什么到47章又有审判巴比伦呢？这个巴比伦就不是国家式的巴比伦，而是借喻这个国家的巴比伦来指向世界末日，整个世界都是巴比伦。那这个概念呢到了这里已经把它提升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一个描述。 那这个描述呢，也延到启示录的里面，也讲到整个世界叫做大巴比伦城，是一个淫乱的城，是一个骄傲的城。那这个呢，是彼此关联的。所以在这个巴比伦的里面呢，在47章的里面讲到世界的光景。那世界的光景呢，有很多的内容在这里面。当我们看内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呢，这个世界的光景就在圣经描述的里面非常的清楚。世界怎么去做事情的，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，它在世人面前怎么展现出来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看第47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那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上帝对巴比伦的那个最终的结局，那既有当时的巴比伦的国家性，也有后来对整个世界比喻成巴比伦的一个全球性。那这里面呢，他用这个比喻的词叫巴比伦的处女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的闺女没有宝座坐在地上，因为你们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。他讲到什么呢？讲到那些原来养尊处优的，好像很高贵的，是属世界的那些人，他们会落到一个什么光景。那这个光景是什么呢？你要揭去帕子，脱去长衣，露腿汤河，是讲到他们失去了原来所谓尊贵的身份，脚不沾地的那种的柔弱，那种的尊贵。然后呢，他们的丑陋必被看见，上帝要报仇啊！这是讲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审判。他说我的名是耶和华的圣者啊，我们救主的名哈，是耶和华的圣者。然后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要看什么呢？看原因。看什么原因呢？五到七节的原因。那这里面讲什么呢？讲加勒底的闺女，又讲到世界大巴比伦。我要向我的百姓发怒，使我的产业被亵渎，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毫不怜悯他们，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。上帝说什么呢？说当他把选民交给世界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惩治他们的时候呢，世界对他们的逼迫是到一个极端的地步，根本超越上帝对选民的审判。那这个情况，你从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来看，我们怎么看以色列？特别是在历史当中，他们被上帝弃绝的时候，不再成国的时候，上帝会兴起外邦攻击他，没有错。也包括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说这个罪会落在我们和我们的后裔身上，他们亡国2000年，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民族性上来讲是被上帝离弃的。那被上帝离弃的结果一定是被惩治。那惩治的来源是什么呢？是上帝所兴起的外邦。那为什么叫上帝兴起的外邦？上帝给外邦有力量，被兴起来，他才有能力惩治以色列。那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再看今天的光景，很多外邦跟以色列的互动，那看到他们对以色列的攻击、屠杀，是超越上帝对他们的惩治。比如说二战，比如说希特勒，那这些所有的对上帝选民超越上帝给的界限的，都在上帝惩治的里面。那这一点呢，请大家要留意啊。我们看以色列一定要看两个角度，一个是民族性的角度，一个是救恩性的角度。那民族性的角度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这是事实。那如果是上帝的选民，就在上帝应许的里面，在上帝恩典的里面，所有对上帝选民发出任何恶毒攻击的，都要受上帝的惩治，不管上帝的选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。好，或者说尽管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离弃了，但是外邦当我们攻击上帝选民的时候，你在上帝面前就是要受惩治的。所以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时代，我们看到那这个惩治呢，未必是当下的眼前的，这个惩治呢是永恒当中必然的， 那这个惩治呢，也未必是从人来的对他的攻击，也未必是以色列的反击，就叫做上帝的惩治，未必的啊。那我知道呢，现在大家很多人看以色列当下的反应，包括看以色列总理他自己的描述啊，他的啊，在他们70周年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讲话，那当中有提到上帝的名，但是他提到上帝的名，他是上帝的选民，他所做的事情不等于上帝的旨意，请大家留意啊，他是上帝的选民，他提到上帝的名，他所做的事情不等于上帝的旨意，除非他真正寻求上帝的旨意，那才是，如果没有，他是本着他的血气，就不是。在48章我们会看到这个原则，我先把这个定论定在这边。但是尽管如此，上帝仍然会为他的选民出手。那这句话是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，你的后裔将来恩待他们的我要恩待他，将来恶待他的我要惩治他。那那个后裔不是以实玛利啊，不是现在的阿拉伯人，那个后裔是指以撒的后裔，是指现在的以色列。 OK， 好，那这样定下来，那定下来以后呢，这个里面我们就要看这个问题，上帝把以色列把他的选民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外邦人呢就不怜悯他们，要加重恶在老年人身上。那我请问，外邦人当他们在上帝安排的当中去攻击他选民的时候，他会做得恰如其分吗？他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到上帝让他做的程度吗？这个答案应当是不能。那如果他不能啊，他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他不属于上帝，他不可能寻求神的心意。以色列属于上帝都未必寻求神的心意，他不属于，他根本不可能寻求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不能的。那如果不能，他一定会过分，那上帝为什么还要惩治他？明知他不能，那个过分是他的罪。在外邦不属于上帝人的所有事情的驱动的这个后面，战争杀戮的后面是他罪的驱动，那罪，那个罪的驱动会过分，那个罪的驱动上帝一定要惩治他，原则在这里。所以虽然他们是被上帝兴起，上帝把选民交在他的手上，然后他本着他的罪性来对待上帝选民的时候，他要受上帝的惩治，这个原则在这里。 OK， 好，然后呢，第七节你自己说，我必永为主母，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。上帝讲的世人，世人对自己的判定，他说我一定永远不，什么叫做主母呢？成为真正的掌管者，都在我的翅膀的下面。所以呢，你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，你怎么对待选民，你不会放在心上，你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怜悯，你也不会思想这个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。那这件事情是世人的光景，这件事情作为信主的人，如果我们不警醒，我们也会落到这个光景的里面。那什么样的光景是对的？是我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我会思想这件事情的结局，不会以我当下我的力量，我的能力，我是超级大国，没人能够把我怎么样，我就不把这个当回事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对人来说呢，是一个很难避免的。当他很强大，当他很厉害，他一定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，我就做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比王朔的《我是流氓我怕谁》还要厉害啊！那个流氓就是个无赖，那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世界性的无赖，那他是强权的，你真的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人不能把他怎么样，所以他就不会思想这事情的结局如何。那上帝说，这件事情就是我审判你的罪证， OK， 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来看这件事情。好，第八节，你专好宴乐，安然居住。现在当听这话，你心中说：唯有我，除我以外，再没有别的。在说什么？我最厉害。唯有我，除我以外，再没有别的。那这种我最厉害，会让人作恶的，会让人肆无忌惮的，可以在全球上，对于国家来说，唯有我，我国家最大啊！现在美国最厉害啊，俄罗斯也挺厉害的哈啊！现在东方大国，中国也很厉害，唯有我，没有别的。当人给自己这样定位的时候，就非常的危险。无论是国家，无论是群体，包括在教会的里面，如果有人说唯有我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，已经落入到非常危险的地步，因为这种对个人的定位肆无忌惮，一定会激发他作恶的啊！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句话，唯有我没有别的，是在比较以后，和人比较以后产生的结果，我最厉害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人能够把我怎么样，我要怎么做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没人能够拦住我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就非常的危险，无论在世界，在群体，在国家，在教会，在任何的群体，如果有人这样子想，他就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。那这样的人就不会思想他的结局。然后第九节，哪知上子寡居这两件事，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。就讲到你不知道，当你说唯有你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，你觉得你是霸权，你觉得你厉害，你现在是万国来朝了，你现在是最厉害的了。那上帝说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在转眼之间，这个灾祸就会临到你。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屡见不鲜，这件事情在人的经验当中常常出现，这件事情是属于世界的，这件事情不应该在上帝选民的里面，也不应该在教会的里面。好，然后他说你广行邪术咒诅啊，那这是情况。第十节讲到唯有我，为什么唯有我？你素来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，我太厉害了，我运筹帷幄之中，没人看见我做什么啊！我明修暗度陈仓哈、我很厉害，没人看见我的计划，一步步向前推动。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，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。那这种的自高在世界是常态，这种的自高是败坏的一个必然，这种的自高也会临到任何人。所以呢，在上帝面前，在世界的光景的当中，上帝给这样的一个判定，无人看见。那无人看见，没人知道，非常的缜密机密，这是世界的光景啊。我们中国人有孙子兵法，我们中国人叫做兵不厌诈啊，在整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诡诈。在今天，如果大家放眼望这个世界，从东方到西方，你看世界所有的政客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全是骗子 liar。 从东方到西方，那些所谓国家的元首，所谓总统，所谓国家的带领者，每一个人都是谎言，都是撒谎者，你看到吗？哪有一个人嘴里有真话的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世界的光景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你对这个世界还有盼望，你还盼望世界出了一个什么比较这个伟大的一个带领人，能够带领你走对的路，你不应该有这样判定的。整个世界败坏，到今天这个时代，你会看到 你对任何的政党有期盼，对任何的政客有期盼，对任何的所谓的伟人有期盼，那都是虚无缥缈的，没有意义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他一讲到这个世界，这个大巴比伦里面全是谎言，全是骗子，全是撒谎者，都是 liar， 从头至尾。而且现在这个时代，撒谎是公开撒谎的啊，原来是撒谎你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你知道我撒谎，然后我还继续撒谎，这是这个时代。过去说你不知道我在撒谎，所以我撒谎骗你，现在我知道你，我在你知道我在撒谎，我仍然还继续撒谎，这是这个时代。所以这个时代整个人类的道德底线滑坡到一个没有底线的地步，这个时代所有的政治，所有的政客都导向了大巴比伦圣经的预言。大巴比伦就是骄傲、狂傲、自大、诡诈、败坏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要看清楚，在以赛亚那个时代，公元前700年，上帝已经透过47章，把整个世界的光景、末日的光景描述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世界的本相就是这样。你到哪里有安息之所？你到哪里可以有个乌托邦国可以去建立？你去哪里找到一个完美的国度？没有的，这个世界没有。大巴比伦现象充斥整个世界，到处都是这样。他们的聪明，他们的智慧所带出来的是诡诈，他们的骄傲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这个是他们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光景。那上帝说他们偏于邪，向邪恶的当中去偏。然后11节，因此祸患临到你身上，这是末日的光景啊，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啊，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哈，会看到的啊，总有一天会看到的。祸患会临到大巴比伦身上，无论是哪个国家，无论是怎么样的政治狂人，都会临到他身上，圣经的预言。 OK， 好，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他想要躲也躲不开，所以所不知道的毁灭必忽然临到你，看到吗？所不知道的毁灭会忽然临到你啊！我们中国人讲到飞来的横祸啊，飞来的横祸对于世人来说随时发生，对于信主人来说是没有的。我们没有飞来的横祸，飞来的横祸从哪里飞来的？从上帝的旨意飞来的，对我们来说没有的。世界是这样。好，然后第12节讲到什么呢？人的努力到13节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他讲到你幼年劳神，你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从小就开始建立自己，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积蓄力量，你积蓄的一切的啊东西好像能够得到益处，或者可得强盛。然后呢，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，每天算计，在墙上开始，在床上开始算计各样的招数啊，兵棋推演啊，算计，然后又说预言，又看星宿，又拜鬼。14节，他们要像碎蕨被火焚烧，最后会被上帝毁灭。那这是最后的预言，到最后到14节，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，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各奔各乡，无人救你，你自己所做的帮不了你，你原来交的那些所有的朋友都没办法帮助你啊！世人那些政客交朋友，你会看到他们交的是什么朋友，今天是一起得利益，明天就为了利益卖了你。世界是这样子的，没人会帮你的，世人的光景就是这样。那这些世人的政客，他们互相彼此不相信的，你别以为他们看起来巴蒂巴蒂哈，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很好，明天就会成为对手的啊！世界是这样。好，世人到今天这个光景是这么一个结局，一定会毁灭。48章讲选民，那48章讲选民，他怎么说呢？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，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以色列人哈，据说 那提说以色列神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，看到啊？那以色列当下的情形，他们提神的名啊，我听到以色列的总理他也在提，他是 God 怎么样去帮助我们，他提的啊。现在很多人都提上帝的名，上帝说你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提神的名和凭神和凭公义是一体的，提神的名是依靠神，依靠神的人是依靠神给的公义和公平，依靠神是活在公义公平的当中得着神的帮助，依靠神不是不行公义不行公平。那这个原则是对选民的原则，是对信徒的原则，是一模一样的，到今天也是一模一样的。奉神的名去做违背神的事情多得要命，在新约的历史当中，十字军东征他就是奉神的名去做违背神的事情，没有意义。以色列他们呼喊神的名，他奉耶和华的名，他却不是凭着诚实和公义，没有意义。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看以色列，为以色列祷告好的，但呢要小心你做的任何的预言，因为他是属神的，所以他必然得胜，因为他是属神的，他必然把攻击他的国家全毁灭掉，你要小心。因为他是属神的，他必然会更加的强大，你要小心啊，这种的推论。圣经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不是这样定论的？我们要看清楚的。我说我们对以色列的观察一定要两个点，要看民族性和救恩性。在末日一定的，以色列要全家得救，但那全家得救的三分之一是都信归耶稣归向救主的人，都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开始行公义凭公义的人。这个转点是在这里，不是单单他的名属于神他就一定会被神让他全家得救，圣经没有这样的推论，没有这样的教导。那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啊，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以色列有感情，有的我也有的，因为呢保罗说过，因为你们是从犹太人得了福音的好处，所以你应当回报，有的啊，主耶稣也是犹太人的，我会回报他的，但是呢这个回报和神的公义和神对他选民的要求不能矛盾，那这个必须是一体的，那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才是准确，否则就不准确。 OK， 好，那上帝这句话在说什么呢？这句话在责备他们，责备以色列人，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错误，也不可能有巴比伦对他们的攻击。这个因果关系呢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为什么会巴比伦国去毁灭犹大？不是因为巴比伦国强大犹大这个弱所以被毁灭，因果关系要搞清楚，犹大背离上帝，上帝兴起巴比伦毁灭他。那真正的回归是什么？真正的回归不是靠着更强的力量来打败巴比伦，而是回归到上帝，上帝会毁灭巴比伦，这个是要点。那在这个要点上，如果我们抓得住，我们对神的作为会看得清楚，对我们自己和神的互动才会是准确的。好，那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呢，这里面讲什么呢？这里面讲上帝对以色列的这个民族，对他们这个人的一个定位。这个定位是什么呢？第三节先说，早先的事我从古时就说明了，已经出我的口，是我所指示的，我忽然行作，事变成就，这是我做的，我忽然成就。你不用人的算计，你不用人的手段，你不要说我积蓄了多少军力，我有多少的军队，我现在有多少的飞机，我有多大的成就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世人的说辞， 这个就是西西家王把他的武库打开给巴比伦看的时候的光景，把他的财宝给巴比伦的使者看，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的钱，我有这么多的武器，上帝说巴比伦会毁灭你。现在以色列在世界面前展现的还没有到神的心意，他跟世人没什么区别，充其量是西西家王的情况，要看清楚的。上帝说我做事情我会忽然做成，不是靠人的力量，是神自己做成的。然后第四节，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。上帝说谁啊？说以色列人啊，我一直知道你们这些选民就是顽梗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硬的。颈项是铁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肯顺服啊。额是硬的是什么意思？顶撞神嘛，啊，在耶稣比喻的里面，他的羊里面有一种羊叫做山羊的。山羊和绵羊有什么区别呢？绵羊是听带领的，跟着他去吃草喝水的。山羊是什么？山羊是不听的，然后呢他就用脚去顶你的，这是山羊。那山羊的情况在上帝的家里会存在，但山羊是不会得救的，请大家了解啊。在末日的时候，耶稣说我会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啊，绵羊是得救，山羊没有得救的。你尽管在神的家里也称为羊啊，但是你一直是顶撞的，你从来没有一个顺服的心。我跟大家讲，这样的人我见过啊，信主信了几十年从来没有顺服过的，没有顺服过任何一个牧师的，我见过这样的人的。那这样的情况在上帝的家里面，如果被列为山羊，你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得救的，没有可能。那你素来是这样的情况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是顽梗的。那从以赛亚往前追，他们建国到以赛亚差不多1000年，然后以赛亚再到现在差不多3500年，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有多少的时候是真正在上帝面前做绵羊的？你看呢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代3500年，有多少的时间是在上帝面前做绵羊？好，那我们看整个外邦2000年，有多少的时代教会在上帝面前是做绵羊的？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多少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做绵羊的？啊，我们要看 OK。 然后顶撞神，然后上帝说我从古时给你说明。那从这个里面呢，第五节结束以后到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哈，都在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上帝他对他选民的作为，他从古时就造一个新事，一个全新的事情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然后这里面一个关键词在说什么呢？在第七节最尾端，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。上帝说我给你造一个很新的事情，免得我说我早已知道了。好，后面第八节，你未曾知道，未曾听见，你的耳朵从未曾开通。这个是很重的一句话，他说以色列啊，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过。什么叫做耳朵开通啊？耳朵开通是什么意思？包括两个含义啊。一个耳朵开通是讲到旧约的时候，那个仆人要终身服侍他的主人，就在墙上把耳朵钉一个洞穿上。那主耶稣也讲到他耳朵开通的意思，也讲到他完全的顺服神，听神的差遣，耳朵开通。那耳朵开通以后，你才能够听进去圣经的教导。耳朵没有开通，圣经的教导听不进去，尽管听了很多。我再来看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的第，我看哈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 第六到第八节。那这里面呢，保罗特别指教会当中有一种人，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？这样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呢，是假教师，在教会里面是做带领的，在教会里面是掳落人的。那第六节说，那偷入人家牢笼啊，第五节可以这样说哈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质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特别讲到很多人，他有敬虔的外貌，看起来好像很虔诚，好像是基督徒的标本，一看你这个脸，你就像基督徒一样，是吗？第六节，那偷入人家牢笼无知妇女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当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诱惑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那这个里面呢，中文的翻译有问题啊。这里面不是说这些妇女啊，这是指那些人啊。这个中文他说这些妇女这个常常学习啊，不是啊，是那些人啊。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个地方错的挺大的啊，不是的。是那些假教师，他有敬虔的外表，他好像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，他常常学习，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因为他被各样的私欲引诱。那这样的人，圣经叫做他的耳朵从来没有开通，尽管他好像一直在听，尽管他好像一直在学，但是神的道在他生命当中没有作用。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特别警告那些只学知识的人说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的爱心，是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。那这样的情况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层出不穷，在新约的教会的里面也会存在。48章是讲到以色列是讲选民，也和我们现在的教会密切相关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有这样的情况吗？啊，然后第八节，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，自从你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哈，我和一些弟兄在交流的时候，也包括我自己对信仰的判断，对一个人来说，信仰的真诚真实超过一切所有的，超过一切的恩赐，超过一切的钱财，超过一切表面看起来的所有的功夫，都超过对信仰的纯一真诚的心。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我最珍惜的是对信仰真诚的人，我们也彼此珍惜，和恩赐和才能和钱财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，信仰的真诚最重要。他在信仰的面前，在上帝面前是真诚的，他对人没有诡诈。上帝在这里面责备两个点，第一个，他的景象是硬的，他根本听不进去的啊，他的听只是为了他不听的缘故，不是为了听，知识叫他自高自大。那第二个是他心里有诡诈，这是信仰当中两个非常可怕的，对我们非常不好的东西，在这里面点出来。真诚，不管有多少的恩赐不重要，不管做了多少的侍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对神是真诚，里面没有诡诈。那这句话是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对拿单业说的。在约翰福音，拿单业见到了耶稣，耶稣对拿单业说，你是真以色列人，是心里没有诡诈的。这句话是多年前厦门的一个老传道人对我说的，因为我之前是做生意的，心里面有很多诡诈，我信主以后愿意悔改，但是呢，好多地方都需要改变，有一个非常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这一点。所以厦门那个老传道人跟我说，他说呢，我看你好像拿单业，然后他就不说了。我回去一看，拿单业是心里没有诡诈的，我开始对这个老传道人这句话 我开始正确的理解，我愿意你好像拿蛋液，心里不要有诡诈。那个老传道人很会鼓励我，但我知道我对他鼓励的话要正确的理解，他是圣灵透过他来提醒我，因为他知道我是做生意背景的，所以他说呢，我看你好像拿蛋液，我回去我就说，我应当好像拿蛋液那样，心里不能有诡诈。一个信主的人，跟随主的人，一个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形象不能硬，要柔软。第二，我们心里面不能有诡诈，要以清洁的心面对信仰，这个在信仰面前才站立得住，否则就落在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责备的当中。以色列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很有智慧，但是上帝说，你们的景象是硬的，你们心里面满了诡诈。所以你提出我的名，却不凭着公平，却不凭着公义，上帝对他们是这样子，一个严厉的责备，也兴起刀兵来惩治他们。好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他说，我为我名暂时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他说，神说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。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一个更深的思考？神因为他是慈爱的，所以对我们就恒久的忍耐。我们就经常用的这句话对不对？也对。但上帝说，我为我的名，我暂且忍怒，这两个是并行的。因为如果他们行的不公义，上帝就不会继续忍下去。上帝恒久忍耐施慈爱，是给那些真正跟随他尽管不完全的人，而不是给那些虚假的跟随他假装完全的人。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。如果我们是真正跟随神的，我们再不堪，我们再不完全，再软弱，上帝恒久的忍耐和包容一定和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是虚假的，尽管外表做起来好像很像样，上帝对我们是暂时的忍怒，将来会发怒的。 OK， 好，第十节，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大家对这句话是不是深有体会啊？在这个世界，所有对以色列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民族满了苦难，是吗？这个民族满了苦难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这两个概念我们都有的。那这个民族很倒霉吗？这个民族在民族性上是唯一有上帝救恩的民族。所以上帝在先知书上说，在万民中我唯一认识你，所以我必追讨你的罪。上帝是在他拣选的人当中要荣耀他的名，所以他要熬炼他，让他脱离罪，好叫他能够真正荣耀上帝的名。这是救恩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上帝的救恩不是黑社会老大，你只要服我跟我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，我有很强的力量，这不是上帝的救恩。上帝的救恩是荣耀他的名，他的名是公义圣洁，他的名是恩典。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讲到，我在熬炼你，不像熬炼银子，我在苦难的炉中熬炼你。那以色列现在还在苦难的炉中吗？当然还在。到什么时候最后熬炼出来呢？七年大灾难，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被杀掉，三分之一全家殉主。那个全世界对以色列人的逼迫现在正在酝酿当中。我跟大家讲，俄罗斯打乌克兰不至于产生全世界对他的情绪上的那种的愤怒，以色列会的。这个民族在世界太特别了。 啊，他被人打，问题不是太大，他一打别人，问题就很大。你看到吗？世界上哪有一个民族会像以色列这样？被人打，再打回去，很正常的嘛。其他国家都是可以的，以色列不行。被人打是可以的，打别人一定不行。你看到吗？上帝的选民是这样，在这个世界被上帝用苦难来熬炼他。所以现在以色列开始打人了，因为别人打了他，别人打了他可以的，你打别人就不行。别人打了他不需要停火，你一旦动手马上停火。为了和平的缘故，之前不管，现在你不能还手，你一还手你就是杀害无辜。你看到吗？所以现在全世界是这样的方向走，上帝这样熬炼他，有一天让以色列知道你不能靠自己，靠你的军力，靠美国的力量，靠什么？靠不住。那你唯有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好，那十二节到第十六节，十二节这里面讲到兴起居鲁士。那兴起居鲁士呢，有一节经文呢，我需要把它讲一下，它讲到造天造地啊，这是对天地万物的掌管。然后呢，十四节讲到他兴起地上的万国归神掌管，两个掌管哈，天地万物他掌管，地上所有的权力他掌管。那在这里面呢，有一节经节要解一下的，十四节，他说呢，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。那耶和华所爱的人是谁？是居鲁士。那居鲁士是耶和华所爱的人吗？这一节经节比较难解哈，所以有些人的解释说啊，耶和华所爱的人应当是指啊概念上的将来的掌管万有的啊那位救主，讲耶稣基督，有这样解经哈。那我觉得有点勉强哈，因为他不太想把耶和华所爱的人这个词放在基督士身上，确实会有点困难。但这个爱绝对不是神对选民的爱，不是救恩的爱，是讲的神所喜悦的，行我所喜悦的事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和神之间的互动在暂时的当中，永恒的当中是没有的。那这是我的解释哈，你可以接受，其他也可以接受我的解释。好，那这个我就不多讲哈，再讲十七节到最后。那十七节呢，这里面提到十七节到十九节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哈，耶和华对选民的心意。他说什么呢？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这句话是关键词，上帝教训选民是为他得益处。请大家留意啊，这句话是对民族性讲的，在暂时的当中他们会被弃绝，一代一代被灭在地狱的里面。你要知道啊，不是悖逆就一定会得到上帝再把他挽救回来，不是的，悖逆有可能被上帝弃绝，但从民族性上是的，因为上帝对以色列民族性的救恩一定会成就。那这句话是民族性的成分比较大，也有个人性的应用，有的，但是不要把这个理解成我可以随便玩梗，然后上帝会让我得益处，不是这样。那教训使你得益处，然后引导你当行的路，没有上帝的教训，没有上帝的引导，我们不可能行当行的路的啊，要清楚。然后第十八节，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。上帝非常愿意以色列一直听他的命令，听从他的命令。上帝非常愿意教会一直听从圣经，来遵行圣经的教导。上帝非常愿意每个信主的人一直跟随圣经的教导，这是上帝愿意的。这个是信仰属于上帝，能够荣耀上帝非常重要的原则。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，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对上帝教导，对上帝的教训，对圣经的态度。对圣经的态度对了，在上帝的信仰，上帝面前信仰是对的；对圣经的态度错了，在上帝的信仰面前的信仰一定会错。 教训，神的话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 OK， 好。然后你的后裔也不如必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必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。讲到他的后裔，讲到个体在上帝面前必不被减除，如果是这样，否则会被减除的。最后一小段，20节到22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。跟谁说？巴比伦是什么？巴比伦是指整个地上的巴比伦。因为呢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。这句话不是对以色列在巴比伦实际的经历，因为上帝已经兴起居鲁士王把他们释放回来，不需要逃脱的，把他们送回去的，又建圣殿又建圣城的。这句话对谁说？对以后的整个大巴比伦里面的以色列人，对以后的在大巴比伦里面的教会，也是对我们说的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世界，教会与世界为友，教会跟随世界的潮流，世界推同性恋，教会就跟同性恋，这个不是从巴比伦出来，是跟巴比伦混在一起。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。要从巴比伦出来，是真正从巴比伦的罪恶出来，从巴比伦的骄傲、诡诈、狂妄、刚硬的里面出来，这个是叫做从巴比伦出来。然后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，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。那他们在沙漠上不干渴，在磐石里面会有水流。22节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个恶人在48章的这个里面是对选民说的，选民中的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个恶人是神眼看为恶的，是呼叫神的名却不凭着公义不凭着公平的，是在上帝面前耳朵未曾开通的，硬的景象心里面怀着诡诈的啊，这是这段经文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。第一个，上帝将悖逆的以色列交给巴比伦惩治，巴比伦为何会下重手？下手过重，因为他是罪的，他一定会下重手。世人一旦出手一定会过分的，如果他恰当他就不叫做世人。悖逆神的人他出手一定是过分的，一定是不公平的，如果他是公平他就不会是悖逆神的啊，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。第二，世人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可以达到目的，圣经为何说会使人偏邪？和那个目的会让他更加的狂和骄傲，那个目的是引向邪恶的。第三，以色列人指着神的名起誓，为何要凭公义？为何可以界定他们的顽梗？神的名和神的公义是一体的，呼叫神的名，号称神的名，却行得不公平不公义，那神的名在他面前不是得荣耀，是被羞辱啊，号称基督徒，号称教会，一定要在神的公义和圣洁上要有见证的，否则那是羞辱神的名。第三啊，第四，神知道以色列行事诡诈，出胎就悖逆，为何仍然拣选忍耐和熬炼？我每个人都是的。那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上帝才熬炼他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底子程度的问题啊。第五，上帝将来要兴起居鲁士毁灭巴比伦，为何一再预言以色列人听啊？那让他们知道上帝的作为，包括今天啊，当我们今天看世界的光景，我劝大家多读读启示录哈，你就不会慌张了。如果你不看启示录，你只看现在，你会慌张的。上帝把启示录还未发生的事，甚至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给我们看，就是让我们在现在不慌张。上帝的作为就是这样啊，这个是预言的这个意义。第六，救主为何只赐给听从命令的有平安？得救是靠神还是靠遵行命令？得救是靠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 啊，这是一体的，依靠神也必须要依靠神赐给的命令。好，最后天空体第一个，上帝惩治人必定按照公平，上帝惩治人很世人惩治人很难按照公平啊，上帝按公平世人很难的哈。第二，人靠自己能够达到人的目标，人靠自己不能达到神的公义啊。第三，归向神是归向神的能力，归向神是归向神的公义，这两个都是的啊。第四，神所拣选的都是罪人，神所塑造的都是罪人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被神拣选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做罪人，不是的。如果你被神拣选是罪人没错，但神要塑造你的啊。第五，神用大能建立人的信心，神用预言建立人的信心啊，这是两个都用的。第六，上帝因救恩赐给人救主，上帝因救恩赐给人律法，两个都是的哈，因为有救恩，两个都给，给救主，救主跟神的律法是一体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。天父，在你面前来感恩啊！我们翻开以赛亚书47章、48章里面所传递的信息，今天就向我们说话，愿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被你开启，在你话语的当中被你建立，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跟随主。我们谢谢你，特别在这混乱的时代，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当走的路，在主的面前真正有属天的平安。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